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哎呀，真没想到。
你看这帮人着急呀，方树安比大伙还着急。虽然说皇上没责怪他，包大人也没责怪他，他总知道这事儿完不了。八王爷真找不着，就该找他算账了。方树安心中暗想，我算倒了八辈武的血霉了，怪不得我打胜仗，这他妈叫回光返照，临死临死让我露个脸。我刚升了个五品官，就落了个灭顶之灾，看来我们老房家的人净做他妈缺德事儿，把这点毒火都积到我身上。唉，他又想起徐良来了，心说干老干老，你要不回山西有多好，你老人家要在开封破这案子，我相信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您老这一走，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，剩下一大帮全他妈是饭桶。哎呀，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，没看着自己是什么变的。我得怎么办呢？明天是最后一天呢，看这意思，包大人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。包大人要出了三长两短，我他妈也不活了，我就得找个地方抹脖子，或者尿跑尿把我自己淹死。哎，房叔安就讲这个肚子怎么那么难受，拧肠那么疼，肚子还坏了。老房心说你也跟我闹别扭啊，这玩意还治不了这口气，赶紧上茅房。他到校卫所拉开抽屉，拿了一沓手纸，提着裤子就奔后院跑。可这事谁注意他呀？房叔安蹲在后院这个茅厕里头，蹲起来就没完了，心里头想着事儿，这屎还拉不出来，这两天一股急火，大便还干燥。怎么这么事儿？房叔安就想这眼睛疼，什么玩意？是我眼看穿过一只大猫去，不对，猫没有这么大个。房叔安正在胡思乱想，又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动，这回他看清是人。老房心说这是谁呀？吃饱了撑的跑这撒花来。又一想不对，开封府的人都愁坏了，哪有功夫跑这烂梦呢？看这意思鬼鬼祟祟，莫非是谁？哟，老方眼前一亮，他就把拉屎这茬忘了，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，从茅房出来了，闭住呼吸，躲着墙角，睁着母狗眼仔细看着。按现在钟表说，要在三分钟左右，这两条黑影从短墙上就窜上高房。这回方叔安看的是非常准啊，谁？老方高兴了，这些日子他就盼抓贼呢，要抓住能撬开嘴巴就能把这个秘密弄清楚，不然的话这案子没个破呀。房叔安一想，莫非这案子到了头了，该着出能的时候，不然的话怎么来了贼了？难道这是真的？他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。后来他稳定稳定，迈步从墙山转出来，偷偷摸摸的窜上短墙，然后一换腰，他也跳上高房，像猫似的往房坡上一趴，注意观察。就见对面这两条黑影趴了片刻之后， 奔包大人的书房，这个动作这个快劲就甭提了。方素安一直在后头跟着，一看这两条黑影上了包大人的书房之后，趴到前坡不动了。王素安这才从房上跳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心里念佛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啊，可别让这俩贼跑了。”方素安眼珠一转，打定主意，一边系裤子，一边往前边走，嘴里头还瞎叨咕：“哎呀，这肚子这疼，哎呀。”人吃五谷杂粮啊，那没有不闹病的。哎呀，你那得找个先生看看。说着，他就进了书房了。樊江鼠一看他嘴里头胡叨咕，气得狠狠瞪他一眼。方素安心说：“你甭瞪我，我向你来禀报最主要的事儿来了。”可是你蒋生把脸转过去了，没瞅方素安。老方往旁边一看，靠着里屋门呢站着南侠，他恐怕被房上的贼发现，因此方素安假装进里屋喝水，拽了一下南侠的衣服。南侠就知道有事，很机警的进了里屋，回首把门关上。什么事儿？
展爷爷，有情况
啊。什么情况？
来贼了。
什么？在哪儿？
在咱们头顶上，俩。你看准了，一点都不错。现在在房上趴着观察咱们。
展爷，可不能让他们跑了，真要跑了，这案子可没法破了。
嗯，
好。哎，说话这功夫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日月分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进来了，俩人口渴进屋喝水。南侠赶紧把他们俩拉到面前，轻轻的把这件事儿对二小说了一遍。二人一听，眼睛就瞪圆了。
好，您说怎么办？
你们两个人假装溜达出去，
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
转到房上
一定要抓活着，
最好从房上把他们撵到院里，院里的事由我来安排。
好，好吧，注意了，
我放走了他们，唯一你们俩试问，
听命，听命。
刘世杰跟钟林也感到非常紧张，俩人装作若无其事，喝了口水，从耳房出来，推开门，离开包大人的书房，往后走。刘世杰故意提高声音说：“上厕所去吧，走吧，我也正想去。”哎，两个人表现的挺自然，顺着东胡同往后转。但俩人又想，这能是真的吗？方素安说的，难道没有水分？又想不能。方川到了现在就不敢胡说，就怕他看错了。但愿这是真的。两个人正赶奔厕所，到那假装比比样子，等了一会儿又出来。二人把外衣就甩掉了，紧大带皮靴子，闭住呼吸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上房。你想刘世杰那能耐有多高？在开封府来说，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。日月飞星小太保钟林那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点，要讲究飞檐走壁的功夫，那也是不含糊的。因此两人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，就像猫抓耗子似的，轻轻的他们往前移动。等到了包大人的书房，往后坡一看，没人。
因为南侠说了，这俩小子在前坡呢。哎呀，这俩人的心呢就提到嗓子眼，恐怕这段时间他们在跑了。二人轻轻的爬上房脊，转身往前坡一看，果然前坡那趴着俩人，这俩人都穿着夜行衣，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俩人都在天沟趴着，扁扁乎乎的，每人背后都背着空刀鞘，手中都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，头往下低着，看那意思观察屋里的一切，根本就没注意到刘世杰和钟离。二小点了点头啊，为了要抓活的，现在可不能慢了，要再往前出溜就容易被贼发现，所以他们二位使了一招叫猛击夺速，或者叫狸猫捕鼠，用脚一蹬房脊，把两个人就射出去，正好扑到俩贼的身上，哎哎，把俩贼的脖子给掐住了，这四个人在房上就摔下了，啊呀呀呀，把房檐的滴水瓦给带下十来多块，落到台阶摔个稀碎。可是刘世杰也好，钟林也好，虽然说手里掐着贼呢，这玩意从那么高的房上摔下来，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全，摔个好歹怎么办呢？所以在半悬空中，两个人就撒了手了，护住自己的五官，元宝壳的跟头摔到院里。可两个人也站起来了，这俩贼也要逃走，这俩贼的功夫真不含糊，刚才完全出乎意料，俩贼刚摔在地上，腰眼一叠劲，嗨嗨啪啪，鲤鱼打挺站起身来，一个奔东一个奔西，咔咔就想跑。可是南侠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能让他们俩跑得了吗？校门郎君沈明杰、抄水燕子吕仁杰、蒋昭、蒋小玉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往上一闯，走不了了，吐在他三啪劈头窟窿，把俩人打翻在地，拧胳膊给捆上。哎呀，大家长出了一口气，像憋饱似的，可憋住了。院里一乱，惊动包大人，包大人一听这怎么回事是？外面何人喧哗，回相爷，抓住贼了啊，抓住贼了，正是。这时南侠进来了，相爷，刚才卑职布下天罗地网抓住俩贼，哦，如此甚好，多掌灯球把他们带下来。这阵包大人的书房变成了公堂了，所有的人全都挤到屋里和院里，点起100多盏灯笼火把，把俩贼推进来了。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俩人还都年轻的，有个稍微高一点的，红脸，留着小黑胡，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，皱眉毛大眼睛，小伙长得还挺俊。个小的那个是个白脸，脸呢刚才抢破了，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。这小伙子胸脯一起一伏的直喘粗气，看这样21、22岁，都是青色夜行衣，寸排骨头钮，背着空刀鞘，刀已经被人家搅和了。这两个人进了屋，先是一惊，往四外看看，又瞅瞅正坐着包大人，然后把胸脯一拔，眼睛闭上。
包大人冲着蒋平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叫他问。蒋四爷晃着小马子过来了，背着手先给他们相相面。朋友哪来的？受何人的主使到了开封所为何故啊？你们的同党还有多少人？说吧。你们别忘了，这个地方要想不张嘴是办不到的。哎，哪来的？传哪来的？叫声名字！众人齐声吆喝。这俩人把眼又睁开，看了看蒋平，又往左右看看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！”又把眼闭上，干脆一句话：“你怎么问？”他俩就是不言语，把蒋四爷急得也冒汗了，扭回头来请示包大人：“相信这组人是贼皮子，不动横这事不行。好，切记要留活口的，不能要他们的命，更不能叫他们受重伤。卑职明白。来人呐！”既然这俩小子顽固不坏，
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，
老子
小弟已经答应一声，像拖死狗似的把他俩架在院。这院啊有两棵树，有人上去拴了两条绳子，把这俩人就吊了上去。刘世杰、沈明杰、杨小义、钟林站到自己家，每人手里拿着条蟒鞭。蒋平扬着脸问：“说不说？叫什么名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夜探开封，所为何故？说不说？再要不言语，我们可不客气了。”这俩贼闭着眼，咬着牙，还是不言语。杨平没办法，冲着刘世杰一点头，这四个人就开打上了。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，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？没几下，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开了，直打的是皮开肉炸，鲜血奔流。这俩家伙真有点横骨头，把牙关咬得咯吱吱直响，连哼也不哼，哈也不哈。后来把这俩小子打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汗，还是不言语。这时候天呢就放了亮了，包大人一想，别打了，打的时间过长再把他们打死可就不好办了，最主要是撬开他们的嘴巴，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。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告诉蒋平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，给上省最好的刀伤药，供他们吃，供他们喝，千万要把他们看住。如果奏明皇上，再接查审问。包大人上了轿，赶奔八宝金殿。单说自己人族，就这几天他怎么熬过来的，眼睛都红了，是吃喝不下，坐卧不宁啊。一见包大人上殿，皇上张口先问：“包亲家，可早跟我那皇叔了， 底下还没找着八王
啊，
这限你三天的时间，既然没找到我王叔，你上殿何故？陛下一怒，臣有本上奏。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，但是昨天晚上情况有点变化，臣在开封府抓住两名贼寇。
哦，
抓住贼了？
对。
审问没有？臣也已审问过，但是这两个人闭口不言，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。臣恐怕陛下担心，特来上殿启奏。
哦，
仁宗点了点头，他心里一想，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，但是起码来说抓住了贼，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，还可以如期还县。因此仁宗告诉包大人赶紧回府继续审问，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。包大人这才领旨下殿，回到开封府先问蒋平，这两个贼押到什么地方？胡大人，在校尉府的监押。让他们用过饭了吗？他们不吃。哼，上过药没？药都给上了。您放心，这俩家伙死不了，身体非常棒，可精瘦了。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，继续审问。万岁有旨，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。站，时间不大，众人休息完了，把俩贼又提上来，改天接茬问。当然不能光打开，包括斩凶贼在内，掰开揉碎给这两个人讲道理，激一阵善一阵，软一阵硬一阵。哎，你有千条妙计，这俩贼有一定之规，就是不说话。蒋平没办法，吩咐一声吊起来接茬打